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在今天的节目里头，为大家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到了他出家的因缘。刚才在前一个时段，师父和我们谈到了他出家的因缘以及家人的感觉。不过很多朋友就好奇了，师父啊，当年您出家的时候只有16岁，16岁的孩子呢，世界观呢、人生观或是价值观还没有定型，可能呢不一定真正了解到出家要做些什么。那么您出家以后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有没有曾经想要回家去呢？
当然呢，每个人做任何事情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呢心里面有一种波动。我出家也是一样，刚开始呢觉得这个寺庙很宁静，出家人穿的衣服很飘逸很洒脱，那我那个时候很开心的就出家。出家到六七个月以后啊，就突然之间很想父母，想到平常呢父母对我非常关爱啊，每天早上叫我起床啊，然后又关心我吃饭啊，关心我天气冷了要穿衣服啦，一直想到父母对我好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我每天早上在寺庙里面呢，4点多就要起来做早课啊，要诵经啊，要拜佛啊，过了小沙弥的生活。那么突然之间就觉得哇，好像有点累了，每天早上怎么早就起来，晚上的话又要诵经又要拜佛，就有点累，所以就会开始想父母啊，想家。后来还好，后来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的，这个出家呢也不是别人叫我出家的，是我自己要发心出家的。我不管出家生活多艰苦，我一定要坚持下去。过了几天以后，这个心就平静下来了，就恢复正常了。那个时候又开始对佛教的生活充满了喜悦，每天呢过着小沙弥的生活，早上呢起来念经啊，拜佛啊，念佛啊，然后听师父讲佛法啊，教威仪啊，在这种环境里面觉得也蛮好的，也蛮开心的。
师父您说到虽然在庙里生活是蛮开心的，但是呢会不会感觉到在庙里是很寂寞，或是受到空间的局限呢？
我觉得生活的空间呢是没有一个标准，说什么是限制跟不限制的。佛教里面讲是心包太息，念轴杀戒，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心。我出家以后呢，根本就不会想到说再去看电影啊，或者到外面去游戏啊。在出家以后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出家人，所以就把这个心收起来，就会想到我现在既然做一个出家人呢，要多学佛法，多打坐，要多听师父讲讲佛教的威仪规矩，从这种方面呢去努力去修行去精进。同时呢也借用佛教戒律的力量呢，让我们的心呢更加安定，不会有妄想，不会想东想西，不会情绪化。年轻人都很贪玩好动，但是作为出家人呢，要知道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对我来讲呢，出家以后都没有无聊啊，或者寂寞的感觉。
那么在修学佛法与佛同在的时候，您是不是从来都不会感到孤独呢？
我出家以后呢，就觉得生活很充实。可能有的人对出家的生活不了解，不知道。但一个和尚其实是比一般普通人呢还要忙碌。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了要有一种使命感。什么样的使命感呢？就是要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所以呢我们要惜福慧命。什么叫惜福慧命呢？就是要继续释迦牟尼佛智慧的生命。意思呢就是要继往开来，要不断的弘扬佛法。要弘扬佛法呢，首先呢就是要了解佛法的道理，然后自己要去体验实践去修行，最后呢才能够把你通过修行体验得到的这种经验来供大家分享，去普度众生。 那么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呢，你就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遇到好多不同层次的信徒，都要能够应对住日，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增长你的知识，就是不光是学佛法的道理，同时呢，对历史啊、哲学啊、宗教啊、社会啊、心理学啊各方面呢，你都要通，你都要明白。那么当信徒悟你的话呢，你才能够对答如流。所以呢，出家人首先要自修，到最后才能够度化其他人。那么信徒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哎，有一个比较宽大的寺庙来容纳更多的信众。这个时候呢，人多了，你就要想到怎么样来管理寺庙。所以呢，从一个学会讲经的法师，就要变成一个会建寺庙的法师。寺庙建好以后呢，要学会怎么样管理寺庙里面的这么多人、这么多事、这么多东西的一种管理学。最后呢，你寺庙建大了，那么就在社会上代表佛教的形象，那么你要想要怎么样回馈社会，为社会做善事，要参与社会的慈善事业，那么你又要回到社会，要去跟社会的各界人士交往，就要有很多不同的应酬。所以呢，要当一个和尚呢，需要学好多的东西。对我来讲呢，时间是不够用的，根本就没有时间积木的。
是啊，就像师父您说的，时间真的是不够用的。我们都知道达义法师啊，每天是从早忙到晚，从来都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您是因为时间都被这些事情给占据了，还是说您心灵本身就不会感到寂寞呢？
我自己觉得我心里根本就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我觉得出家以后呢，心里面充满的喜悦。佛教里面讲是长夜为食啊，法喜充满，所以呢，心里面根本就不会感觉到说孤单啊、寂寞啊。大家都要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会寂寞呢？那是因为无聊、无所事事，对生命的意义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和尚的生命的价值是很高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是在返璞归真。我们现在是在实行我们一个崇高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够返璞归真，能够明心见性，找到自我，开发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有这个使命感，就是我要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到最后呢，觉醒圆满以后才能够成佛。所以呢，我们把生命看得非常的重，觉得我们这一生呢，能够做人是非常难得的。佛教里面讲说，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佛法难闻今已闻啊。我们现在很不容易在六道里面漂流，终于呢到人道这边来，又可以听闻到佛法，这个多开心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心里面都充满了喜悦，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一切众生都有福性啊。心福众生善无差别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无量的智慧，还有慈悲，还有威德，他是从人修成的。那我们既然明白我们也有福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修行，不断的磨练自己，将来呢，我们也要跟释迦牟尼一样，要有智慧，要有慈悲，要有威德。所以呢，心里面呢，对生命的价值观期待的很高的时候呢，你每天所做的事情呢，就感觉到很有意义，很充实。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最重要呢，就是这个心。外在的，不管是我们有没有钱啊，有没有名利啊，我们身体好不好啊，我们周围的人对我怎么样，这个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外在的枯干了没关系，心不要枯干，心要永远充满朝气，那么每天呢就活得很快乐。佛教里面讲说，心静则国土静啊，如果你心清静的，每天都是好的时光。
师父从16岁出家开始，经历了在佛学院读书、教学，到美国去留学、译经，以及到多伦多来弘法。一路走来，都是以慈悲心在普度众生，现在又在建设家国佛教五台山的这个重大使命。但是他和家人还有联系吗？他的心还关心着自己的家人吗？我相信收音机旁的你和我一样，都想知道这个答案。在音乐之后，达义法师将继续和我们聊。
心中明灯点燃的时候，不但照亮自己，还会照亮别人。
当你心中明灯燃起的时候，不但温暖自己，还会温暖别人。啊，一颗心灯啊，燃亮万盏心灯，世界就充满温馨和纯真。一颗心灯啊，燃亮万盏心灯，那就是你千般一的化身。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他出家的心路历程。师父啊，刚才您谈到了出家是不会感到寂寞的，但是大家也关心了，您出家之后还跟家人有联系吗？
我记得我刚刚出家的时候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家人联系，觉得我们出家以后呢，应该不要去想到家里的人。后来我看了好多佛经，我就发现到释迦牟尼佛虽然呢年轻的时候出家，但是后来听到他父母病危的时候，他特地回到家去探望他们。还有呢，我们佛教里面有三部孝经，比如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到地藏王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他对父母的孝敬。第二部经呢，就是宜兰盆经，讲到目犍连尊者呢修道得到天眼通以后呢，第一个就想到他妈妈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还有呢，另外一本经呢，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父母恩重难报经。所以我看到好多佛经以后，我就发觉呢，我们出家以后呢要做人天师表，我每天叫人家要孝敬父母，那你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的话呢，怎么样来教学生呢？我明白了佛道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呢，我就会打一个电话问候父母啊，安慰他们，问候他们一下，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讲讲佛法，那么他们也很开心，我心里也很安慰。当然我在这边现在这样五台山我也很忙，记得我到美国读书也是， 到美国要十几年以后呢，才回到家乡去看我的父母。不过我们出家人呢，这个关心父母，跟父母联系，跟出家人这种关系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出家人跟父母的联系呢，就是出于一种孝敬的心，在精神方面呢，去安慰他们，去问候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学佛，能够念佛，这种精神方面呢，安慰的比较多。因为出家人呢，特别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出家人啊，不是说有好多钱，像我们在湛山呢，我们的法师呢，就是当前是200块钱，就是一当前给我们的生活费。那我们在湛山呢，或者到外面念经，所有的收入呢，我们就将五台山。我们湛山的所有出家人呢，都是比较清苦，大家都是义务的来为佛教、为众生服务，所以在物质方面呢，就没办法帮忙很多。但是在精神方面呢，我们依然很关心父母，祝愿他们每天都在佛菩萨面前呢祈祷，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师父啊，刚才您谈到了要孝敬父母、关心父母的事，那么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谈到了报恩呢？
有的，释迦牟尼佛常常讲呢，说我们要知恩报恩，就是我们这一个学佛的人呢，我们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谓的上报四重恩呢，就是首先要报答父母恩，还有师长恩，还有国家恩，还有众生恩。父母恩为什么要报答呢？就是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一直呢都挂念着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儿女的话呢，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心里面常常要有父母的念头，特别是我们在享受的时候要想到父母。比如像今天晚上有好多东西吃的时候呢，也想到父母啊，得到什么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也想到父母。父母呢生我们，育我们，挂念我们，恩深如海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报都报不完。因此呢，我们要常常记住父母。第二种恩是什么呢？就是师长恩。所谓师长恩呢，就是从小从学校啊，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硕士啊，博士啊，乃至走进社会，在工作岗位，以及各种宗教的神职人员，包括佛教的法师啊，还有牧师啊，神父啊，这些呢都是有恩于我们，教我们人生的智慧。所以呢，我们也感恩这种宗教的师父，感恩的在宗教信仰方面帮助我们理解更多宇宙人生的道理。第三者呢，就是我们国家恩。我们住在一个国家，我们要感恩，也感恩我们的祖国，就是我们出生的地点。还有呢，就是众生恩。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不但要报答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都是其他人来成就我们、帮助我们。尽管是说你用钱买来的，但是没有他们的辛劳付出呢，你再有钱也没有用。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周围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一切人，这叫众生恩。希望大家呢知恩报恩，那我们的生活呢就会更加的幸福快乐。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非常感恩达义法师今天为我们做的开示。现代的网络这么发达，充满着色情、暴力以及不同的资讯，而师父对现代的科技、现代的资讯又是什么看法呢？在下一个星期将继续恭请师父和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南无阿弥陀佛，
三宝门中富豪求，大富之家前世修。
不知家前世修有，
未曾下得春世中，左手黄天王右求，
左手黄天王右求有，
一切财产总非真，其造假。
浴佛节马上要到了，今天在节目里将恭请达义法师和我们谈一谈浴佛节以及湛山精舍所举办的千人素宴贺佛诞的活动。请问师父，浴佛节的由来是什么呢？
在2500多年前的这个农历的四月初八，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的一个国王家里面，当时呢有天龙吐水木太子的这个身体，后来就在每年的这一天以这个浴佛的这个形式来庆祝这个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的纪念日，所以呢我们也称这一天叫佛诞或者叫浴佛节。
师父啊，听您这么说，佛诞这个节日对佛教徒来说不就像圣诞节对于基督教徒一样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日子吗？
是的，对一个佛教徒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亚洲啊，佛教国家都将这一天呢定为国定的假期啊，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一天呢对我们信佛的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平常呢我们学佛的人呢没有时间到寺庙里面去，那么在浴佛节这一天呢都希望呢到寺庙里面来参加浴佛。
那一般在浴佛节这一天都会以什么方式来庆祝呢？
在浴佛节这一天呢都会很隆重的举行的浴佛法会来庆祝和这个纪念释迦牟尼佛的诞生。
师父啊，我曾经看过佛寺在浴佛节这一天呢有一些浴佛的仪式，好像以勺子盛水来淋太子佛的身体，那么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们佛教徒呢通过浴佛的这个仪式啊，希望借此来净化我们的心灵，增长我们的智慧，同时呢也祈求这个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呢我们这个浴佛呢不但是自利，可以自身得到净化，同时也可以利他，祈祷这个佛菩萨的加持，让世界人民都得到安乐。
师父啊，那如果想参加湛山精舍所举行的浴佛法会是几点钟开始呢？
我们湛山精舍在这个四月初八，也是5月10号举行这个浴佛法会，那么法会的时间就从上午9点半开始到中午11点半，那么这段时间呢都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参加我们湛山的浴佛节。
听说湛山精舍每一年都会在浴佛节这天晚上举行千人素宴贺佛诞来庆祝，今年是不是也照例举行呢？
是的，在今年呢我们定在5月10号举行千人素宴贺佛诞。当晚呢除了可以参加浴佛仪式之外呢，还可以品尝到天然的健康素食，同时还可以呢欣赏到很多精彩的文艺节目表演。当晚的晚会呢所得的这个善款呢都全部作为筹建加固五台山的建设工程之用，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程。在四月初八，一方面可以浴佛，也可以品尝这个健康的素食，又可以呢来做善事，来成就五台山的工程，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如果说朋友们想要参加的话，那要去哪里买票呢？
购票参加这个素宴晚会啊，可以到这个湛山精舍香油台那边去购买，或者呢是打电话到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号码是905-886-1522，那么转内线呢234。
谢谢达义法师告诉我们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您想参加的话，欢迎到湛山精舍香油台购票。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同时湛山精舍也举办很多不同的佛学讲座，星期天早上10点半到11点45分周日佛学班将在4月24号于湛山精舍般若堂地下室举行，在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半于湛山精舍五观堂举行止观禅修班，时间是4月24号。在星期五的傍晚7点到8点半于湛山精舍五观堂举行楞严经研修班， 时间是4月22号，欢迎朋友们随喜参加。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